看他的外形，看他谦卑的态度，因为他的普通的人，但是就是那些很傲慢的人才是连普通的人没有资格的人，那些伟大的人常常是外面看起来是很简单的很谦虚的人。我请你告诉我们一下，你生命的改变经过耶稣基督亲手在你身上动工在前后的一些经历，给我们知道一些好吗？
好的，好，谢谢唐牧师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我的见证。那我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是像各位现在一样是在黑暗当中的。那么我记得我在念国中的时候，我们台湾有一个教育制度叫做分班的制度。那整个学校好的优秀的学生就分到前段班，然后这个功课不好的分到后段班，然后这个功课最差而且问题最多这些学生呢就被分到所谓的放牛班。我在国高中都是念这个放牛班。各位请不要想错，以为放牛班好像这个见不得人也活得很辛苦。事实上我们这些人在放牛班里面是如鱼得水我们可以做我们要做的事，想做我们想做的事，就好像各位你们现在在黑暗里面，你们可以玩你们的手机，你们可以打瞌睡。我们在放牛班某一种程度上是完全的自由。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去上课背书包里面只有便当跟黄色书刊而已。那有时候我们老师我们的导师还会跟我们来交换黄色书刊。各位可能都不相信，但是那个老师非常照顾我，他知道我们的需要。那我这种日子呢到高中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转变。不过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从高中开始我就迷上了打麻将这样。差不多我在高一的时候呢和一些同学几乎是每一天放学就到一个同学家里面打麻将。这个要很感谢我这个同学，他非常有爱心开放他的家庭，让我们可以到他家打麻将打到彻夜打到通宵这个爱心是不得了的。那但是我们这几个人打麻将打到打了一阵子就发现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常常会有三缺一的情况。想想看，在二十多年前，哪个年轻人可以每天放学打麻将打到凌晨一两点？所以这个时候三缺一的时候呢，我就想，这个时候我需要到这个找一些我的好同学一起来参加这个，一起来打麻将。所以我就回到学校里面，把这个麻将的福音传给我的这些好同学。那很多人听到了这个福音，就跟随了我们的脚中行，然后开始到这个好同学里面家里面打麻将。那那个时候我还特别为了要，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带领很多人开始来这个麻将小组聚会，那所以我自己也必须要提升我的这个水准才能够来带领这些门徒。所以我后来就去买这个所谓的麻将经麻将的专书那个时候我们在社会上叫麻将经，可能大家不知道要去哪里买这种麻将经我那时候买到麻将经非常认真的研读并且昼夜思想这经上所说的话。所以我几乎白天上课的时候，虽然还是要到学校去，因为我爸爸，我三个小孩，我们家三个小孩就是这个我大哥哥都不念书，我爸希望我至少能够熬到高中毕业，所以我还是到学校去。不过我在学校都是思想这个麻将专书麻将经上面所说的话，希望能够在等一下下课的时候好好发挥。那我到高三那年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我的好朋友看到我这个麻将打那么好，他说他家附近有一个职业赌场，他说要介绍我去里面跟这些大哥打麻将。那年我差不多17岁而已。职业赌场不是说你知道那边有一家职业赌场你就可以走进去，需要有人引荐你才能够进去。 那那天我的一个好朋友他说他要带我去职业赌场，那个大哥他认识，可以跟那边的大哥们来打麻将的时候，我仿佛觉得好像这个保送大学的那种感觉直接就从我这个一般的这个非职业进入到职业的阶段。所以我到了那个职业赌场那次打完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是不一样的，我对我自己的感觉非常良好，我觉得我的人生经历是不一样的。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也接触到帮派，也开始做很多的作奸犯科的事情，而且那个时候身边的朋友都是跟我们这样子，好像完全这个过一种各位想象不到的生活，但是我们整天是吃喝玩乐，我们非常追求一种这个刺激的生活但说实在，每一次只要我独处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心里面有一种非常大的空虚跟茫然的这种感觉从内心里面发出。我觉得我虽然每天吃喝玩乐，但是我过得非常的不快乐，这好像跟大家想的是好像不一样，但是当我独处的时候，我真的是如此的感觉，以至于这种空虚感上来的时候，我又必须要去飙车去找我这些朋友来去做那些刺激的事情。那就在这个时候我很多朋友也因为混帮派，我们吸毒或是打群架也开始出了一些问题。差不多在这个人生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死，但是我突然醒悟过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但是感谢上帝的怜悯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群基督徒，他们把福音，他们向我传福音，告诉我关于耶稣的事情。当这些基督徒来跟我讲耶稣的这个福音的时候呢，我表面上是抗拒他们，我对他们说我完全不需要信耶稣，因为我现在过得很好，我也不需要上帝的帮助。但是当我那天回到家里，我一个人在那里想说，假如我继续靠着我自己过这样的人生的时候，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像我的一些朋友一样，那个躺在救护车里面的，送到医院的那个急救的会是我，或是有一天我在路边被人家这个杀死的可能也是我，而且我知道那一天离我不是太遥远。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想要来更认识这位耶稣。假如这个耶稣像是他们这些基督徒讲的，他真的是可以改变我的生命，可以告诉我人生为什么活着，那么我愿意来试试看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就悔改信主，然后成为基督徒。
感谢主。你信了主以后，你感觉到应当怎么活，应当怎么样帮助人，那么上帝的灵怎么引导你，使你一个转变，变成一个把恩典，把上帝的救赎来教导帮助别人，那么怎么样变成你的生命可以分享于人，请你把你以后的侍奉给我们做一些见证。
我后来信耶稣的时候，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上帝，他改变我的生命，而这个信仰成为我一个人生前面道路一个很大的引导跟帮助。那所以在我信主之后呢，我就非常的这个想要认识我的自己的信仰我常常的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那个时候在台湾比较少特会我记得那个时候只要是唐牧师来到台湾，不论是神学讲座，不论是特会，那我都会去参加。那就是在唐牧师的这个聚会当中呢，我也做了委身，希望有一天假如上帝愿意使用我，我愿意来成为全职的传道人。 那唐牧师的聚会当中其实常常鼓励我们不单单是听福音，不单单是信福音，而且我们也要传福音，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那个福音关于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不单单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上帝也有一个盼望，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能够他的生命能够被这个福音所改变所翻转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信主之后，我一方面就开始准备这个考大学，然后主的怜悯也那个时候也顺利的能够考上大学，然后后来当上老师。那就是在当老师的那七年期间，我就这个有机会接触到盲人，我是在一个盲人学校教书。那在那七年当中，有许多的盲人他们就到教会里面去，那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也有机会去做一些监狱的工作，就是把福音的好消息可以分享给这些在监狱里面的大哥们。那差不多在七年之后，我就有一个呼召，就是希望能够出去全时间的来念神学，然后更加了解我的信仰，并且来寻求能够做一个全职侍奉的传道人。所以我就到先到美国去念一个硕士，然后之后再转到爱丁堡大学来念博士。其实当我在念硕士的时候，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任务各位知道我在整个国高中的时期几乎是没有念过书的。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跟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从 A 到 Z 都写不完，26个字母写不完。那大家可以知道我大概我的程度差不多也是类似这样。那所以对我来说要出国念神学实在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那但是主给我力量帮助我，假如愿意真的是把这个福音传扬给更多人，我应该要自己要更了解这个福音的奥秘，这个更了解圣经里面的信息。然后我就到英国去。那到英国念博士的时候，其实挑战也很大。虽然我英国的教授他接受我来接受我成为他的博士生，然后因为我想要研究这个关于早期教会的教父他们的思想有一个学问叫教父学。那这个领域因为要要求这个希腊文跟拉丁文作为一个先决的条件，所以那段时间其实非常的辛苦简直是非常痛苦。那我的老师刚开始遇到我的时候，他也很担心我是不是能够完成这个博士的研究，所以我那个时候几乎是每天都跪下来祷告，求上帝帮助我，可以给我一些亮光，好让我可以看到正确研究的方向。那就在2009年的时候我写完了一篇 paper 然后这篇 paper 呢，最后剑桥大学那个时候办一个研讨会，那剑桥大学他们发现我这个 paper 很有趣很特别，所以他们就邀请我到剑桥大学来发表这个论文。那因为这个能够在剑桥大学这个研讨会发表论文，差不多其他的差不多这个论文在学术上面的研究大概就有了显著的贡献。那所以隔一年，另外一个英国大学叫 Durham 大学，他也邀请我去发表另外一篇的论文。那后来我的老师就非常放心他觉得我应该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差不多三年半的时间，事实上就完成了论文的研究，就通过了考试。那我在剑桥大学发表论文，在跟台下的这些世界各地来的学者来分享这个我的研究的时候我记得我在那个后台我在那里流泪。我想我从来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的生命可以这样如此彻底的被改变以前我只是知道 我不知道那个人生的意义，我觉得我可以活着，我可以活着快乐好像就不错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人生是可以发挥那个更大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好像不仅仅是我们理性所限制我们那样的这么样的狭隘。所以后来我就回到台湾，除了一方面除了继续在这个神学院教书之外，其实我很大的感动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给分享出去。所以这几年我们陆续的到监狱里面去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这些在监狱里面的大哥。到目前为止我带领的这个福音的团队大概去了30多间的监狱，跟这些大哥们分享。那这些有人说这到监狱里面去跟这些大哥分享传福音是一个非常高难度高风险的这个工作。因为这些大哥在外面都有很多的小弟，都有很多的这些弟兄。那假如你得罪他们，或者是你让他们感觉不舒服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在外面叫他的这些兄弟来修理你。所以很少人很愿意去监狱里面去传福音。但是我们这几年，当我们真心的去关心这些大哥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聚会当中，其实都受到很大的感动。就是看到我们刚进去的时候，这些大哥们他们脸上都凶神恶煞，满脸横肉，但是当我们跟他们分享这些诗歌，分享我们的生命的见证，生命的故事，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他们仿佛看到了他们生命是可以有一个改变的机会。过去上帝怎么样可以改变我的生命，他们同样上帝也能够帮助他们浪子回头，生命有一个崭新的开始。所以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有时候当我们要离开那个监狱的时候，这些大哥有很多的大哥在那里流泪，他们仿佛看到的是他们生命一个新的希望。那这个让我们很感动，也继续激励我们继续来做这个工作。那事实上做这些工作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是这些经费有时候我们都要自己去募款，自己出钱，然后我们自己去关心这些监狱里面的大哥。但是有时候想到从他们后来填写的这些问卷给我们的这些回馈单里面，看到许许多多我们这几年到监狱里面的这个统计，大概就是每一次大概就是有1/4左右的大哥要信主。有一次我们到一个监狱里面，我们最后呼召的时候，竟然有一半的大哥他们举手了，就我们很惊讶。我们回来后来检讨，有可能是因为里面这一两个最大的角头老大他举手了，所以后面的很多小弟他都不得已也要跟着举手。今天你们的这个布道会不用有这个压力你假如真的希望你的生命可以有这位耶稣来帮助你，来赐给你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引导你的生命出黑暗入光明，你真的可以自己举手。但是你要是觉得你还是可以继续过现在目前的人生你不需要耶稣的帮助你还过得去，那你也不需要因为旁边的人给你的压力而举手。信仰是关乎于个人的生命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别人给我们的压力非常有限的，可能几天之后你就没有一个相同的感动回到那个监狱，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大哥他们改变了，而这些大哥改变不单是他们生命被拯救被得救，生命可以重新的开始。想想看，原本一个大哥他被关了20年，他出了监狱，他第一个要去找当初他出卖的人算账，他可能连当初那个抓他的警察或判他20年的那个法官，他可能都要砍断他们一只手一只脚的。但想到这个大哥他信主的时候，他不单单他自己得救，连本来他 出狱了要伤害了这几个人，那些人的还有那些人的家庭也获救了。我有个好朋友，他染上了毒瘾，他的太太自杀了七次，他都没有办法改变。太太自杀七次都没有办法改变他，但是他后来信耶稣了，他整个人完全改变，而且当他改变的时候，他太太也获救，他的小孩也获救，他真的是一家都得救。那在这个意义上，后来我们就觉得做这个监狱的这个工作是很值得。那我想我就先分享到这个部分。